脚达摩白云瑞，怒闯断魂谷，遇上了个白胡子白脸的老头。这个老者口吐狂言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云瑞正要问他的姓名，那个山药蛋赶到了。这老头不看山药蛋还子罢了，一看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啊，原来是你，
伯聪啊，正是我老人家。你这号人非得我来对付不可。
书中代言，为什么这个白胡子老者对山药蛋如此害怕？
莫非他认识他不成？
当然了，不认识能怕吗？
咱们说了这么多天，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？
不是，
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。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，有个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，姓上，叫上怀山。您听这绰号，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这个起呢就是乞求的乞，乞丐的乞，可不是奇怪的奇，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。要说起他这个人来，很有意思，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，之后闯荡江湖，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，久而久之年纪越累，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这个人还特别特孝，不拘小节，非常诙谐，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。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，所以都管他叫乞丐。另外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能耐，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，他是来无踪去无影。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，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，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，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。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还处的不错。万年古佛是谁呢？就是王源的授业老师。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，两个人闲谈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。那位说他是谁呀？这个人也了不起啊，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，复姓夏侯，单字杰，他叫夏侯杰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，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。 不然的话怎么白云瑞一见他就一愣呢？瞅他的五官貌相甚至声音都像老师吓唬人呢，这是血缘的关系。你别看他是夏侯人的亲堂弟，可是两个人对人生的道路怎么个走法，为人处事这些哲理看法不同。白云剑和夏侯人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那可以说竹筒倒豆子，嘁哩嘎啦带响的。可是夏侯杰呢，为人奸狡，爱心里头作劲，这个人非常毒辣，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。白云剑和夏侯人后来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，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。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，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，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。他跟他堂兄夏侯人坐着劲儿呢，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咱俩早晚见着，比划比划，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。他呀性情骄傲，目空一切，眼里头没人。这次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万年寺，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怀山上老剑客。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，俩人都听过大名。人家上怀山没有别的心，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，心说哎呀，我觉着这个人挺了不起呀、啊，人送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。哦，就这模样，这不臭要饭的？他怎么这么大的名望？哎，今天我们两个人既然见着了，我得考考他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学。就这样，当着万年古佛的面，他考起来上怀山了，以询问为名，什么叫拳经，哪叫掌法，刀始源于什么朝什么代，枪奥妙在何处，什么叫昆仑闭气功，哪叫大口天罡气。一开始上怀山没注意，认为他是闲谈，等唠了一会儿一看，呀，老猴崽子，你这不是闲谈呢、啊、你这是拷问我，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，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。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，先谈文的后动武的，就在万年古佛的院里头，两个人当场比武。结果夏侯杰不是上怀山的对手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说俩人打几百回合没分胜败，那不足为奇。到了后来，两个人一对三掌，上怀山叫他打自己三巴掌，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你觉着我哪块不结实，你就照哪打。这夏侯杰还真不客气，运用大力金刚掌的功夫，照着上怀山的脑门子泥丸功猛击了三掌，结果打完了纹丝未动。他这才知道上怀山会昆仑闭气功，打完了人家得打他呀。结果叫上怀山一掌把夏侯杰就给震吐血了，打那他才知道上怀山名不虚传，从骨子里就惧怕的三分，但是也接下一掌之仇。三年前两个人在海外金角岛又遇上了，有一段书叫二次对掌， 夏侯杰仍然没打过尚怀山，叫尚怀山抓着他脚脖子把他扔南海里去了，好像没淹死，喂了王八。打那之后两个人就没见面。今天没想到在断魂谷超人相遇啊，因此夏侯杰才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脑袋仁都疼啊，准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他心里还想呢，三侠五义小五义手眼通天呢，他们怎么认识的尚怀山，把这个要饭花子老魔头给请到这儿来了，怪不得白云瑞这么大的胆子呢，闹了半天他有靠山呢。其实啊他猜错了，白云瑞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，也没认出他本来的面目，就拿他当个花儿乞丐了。那么尚怀山为什么来的呢？有原因。去年的冬天尚怀山没事儿，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去找老朋友万年古佛。在闲谈之中，万年古佛告诉他，中原内地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斗争激烈，特别是以上三门和莲花门尤为突出啊。如今呢是水与火难容，我徒弟王源现在就站到开封府一边。尚怀山不明白就问了，说为什么呢，究竟怪谁呀？万年古佛就把谁是谁非讲了一遍。尚怀山当然是向着万年古佛，自然而然也就站到开封府一边。特别是他早就听说过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的名望，对这两个年轻人是非常喜爱和尊重，也有意结识一面。因此他跟万年古佛说，这么办吧，我这人来无踪去无影，一高兴啊我也许到三教堂溜达溜达，我也见识见识这些高人，我久闻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大名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高兴了我们俩也比划比划，看看是谁高谁低。万年古佛一笑啊，朋友，我看你说话未免口大舌长啊，别看你小名叫南海奇剑活报应，你要跟金灯大剑夏虽良比的一块儿，恐怕还逊色三分吧。
哦，就凭我不是他的对手，
可以这么说，但是话呢别说绝了，也许夏虽良没睡好觉，没加注意，一时没留神，哎，还真就败在你手。如果按照正常来说，你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俩人是朋友，朋友嘛，无话不谈。结果尚怀山老剑客挂了道尽的，心说话，夏虽良就这么了不起吗？就冲我朋友说这几句话，迟早有一天我非会会他不可。他暗中就做了劲儿了，这一次他赶奔南海，来到鸡仙村，无意之中知道白云瑞到这儿。哟，尚怀山心中暗想，怎么玉面小达摩来了，为什么？结果一摸情况才知道，白云瑞来是要对付三仙怪。他侧面上一了解，三仙怪这群雄荟萃，连金灯剑客夏虽良都来了。尚怀山一想，正好我早就有心跟这姓夏的分上下论高低，既然到我眼皮底下了，我焉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但是他也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，必须有帮手，不如我就跟开封府携起手来，同心合力 对付夏随良以及三千贯的群寇。他见到白云瑞的时候，仍然是装疯卖傻，神神颠颠，把小达摩给欺骗过去了。但是暗地之中他也显露过决意啊。韩世佩三个人在树林要跟白云瑞比武，结果被人用点穴法点住了，那就是上会上干的事儿。前文书咱又说到了二圣祠，有个小子叫皮振山，高的雅像半截黑塔，要跟云瑞比武较量。白云瑞打了他一掌，他连躲都没躲，结果让云瑞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而亡。什么原因？白云瑞有那么大能耐吗？皮振山为什么不还手？原来就是上淮山老剑客用了点穴之法把他给点住了。就拿今天晚上的事来说，白云瑞急不可待要怒闯三仙观。上淮山老剑客心里明白，好啊，你是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就凭你的能耐闯三仙观，那真好比登天一般呐、啊！得了，我也帮帮你的忙吧。一开始他装疯卖傻，而后在难地之中保护云瑞，这才来到断魂谷。如果要是别人，他就不露面了。他一看手把断魂谷的头子，就是跟自己两次队长的夏侯杰，著了名的清风大剑，他恐怕云瑞受了伤害，这才露面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到了现在，白云瑞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呢，他照样是装疯卖傻，但是他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夏侯杰呀。单说夏侯杰把掌中的长剑舞了两舞，是晃了两晃，飘银然抖丹田断喝，呆！对面来的，你不是姓上的上淮山上老剑客吗？
哎呀，高抬了您呐！我是臭要饭的，哪配当剑客呀？我山药蛋是你待着你的吧？
扒了你的皮，我认识你的骨头。莫非两次队长之仇你忘记了？
不成！
我告诉你，姓上的，自从我败在你手，我下了狠心，日夜练苦功，要报这两次一掌之仇。如今咱俩又见着面了，大概这笔账该这结清了吧？
嘿嘿嘿嘿，是吧？好嘞，既然你愿意结账，在下奉陪。是怎么个笔法？你说，
姓上的，今天我打算跟你比一试兵刃，让你会会我掌中的长剑。
哎呦，这下可把我难住了。我这人打仗向来不动家伙，怎么办吧？你使你的长剑，我使我的肉巴掌，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夏侯杰。不过呢，你先等等，有件事我还得问清楚。夏侯杰，就凭你堂堂的清风剑客，你怎么跑到三仙观来了？
夏侯杰一瞪眼，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跟三仙观的几位观主是好朋友，我受他们之约到此来帮兵助阵，这断魂谷就是我说了算。 我这一关你要过不去，你就休想进三仙观。
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嘞，这事儿我明白了。我说小达摩白云瑞，来来，你过来。
云瑞在旁边拼了个胡了八图，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人绝不是什么山药蛋，也绝不是什么乞丐，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、啊。要不然夏侯杰能管他叫剑客吗？云瑞就过来了。老人家，
哎，别这么说，你是我主人，我是你的仆人啊，这个先甭改。云瑞啊，我向你谢点命，站在你面前这老者，你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
不知道。
哎呀，你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吗？
正是。
他就是你老师的亲堂弟呀、啊。你瞅这模样样不动作差不多少吧，你还不过去见见你师叔吗？要讲究近，在这儿你们两位是最近了，劝劝你师叔别帮虎吃食，别没事找事儿。如果他真要找事儿，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哎，云瑞去劝劝他。
白云瑞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小达摩是最重感情的人，赶紧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宝刀还鞘，换好长大的衣服，整理衣冠，来到夏侯杰面前双膝跪倒。师叔，您老人家一向可好，恕小之眼拙，没认出您是谁来。白云瑞给您磕头问安了。白云瑞真不是逢场作戏，是出于至诚啊。夏侯杰就一愣，
好吧，白云瑞，起来起来吧，这是战场，这不是叙家常的地方，你赶紧退在一旁，容我会斗上淮山。
师叔且慢，小侄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啊。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，您是他的亲堂弟，我也久闻您的大名，我师父也跟我说过，究竟你们老哥俩为什么弄得不和呢？再者一说，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跟上三门的人为仇作对？您忘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就是你堂兄啊。再者一说，我们上三门究竟哪点做的不对，您可以公开指责，何必站到群匪的一边跟开封府为仇作对？
别说了，白云瑞，你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官员，三句话离不开本行。哎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什么我不懂，谁对谁不对我心里有本账。再者一说了，我受了好朋友之托，在此手把断魂骨，我就要尽心竭力。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，哪叫吊炮往里揍啊？你真行啊，咱俩一见面你就摘怪我不对，你怎么不指责你老师呢？莫非他做的都对吗？云瑞啊，既然你一个头磕到地上，管我叫一声老前辈，尊一声好听的，我就不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。你起过一旁，少管闲事，今天晚上我要跟上淮山决一高低。白云瑞怎么劝夏侯杰也听不进去，云瑞也没办法了，扭回头来冲着上淮山一摊双手，
火爆影南海旗舰一乐，嘿嘿嘿嘿嘿
嘿，妥了妥了，孩儿啊，你这算尽到了仁至义尽，像他这号的人是贱骨头，不打不行，过去我揍过他两回了，今儿个我再揍他第三次，你给我闪退一旁。上老剑可说完了，就见他把袖面高挽，腰里这破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，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歇着把脑袋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。云瑞发现上回山那胳膊由细变粗，巴掌由小变大，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叫运用真功。因为夏侯杰那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嬉皮笑脸就想把人家赢了，谈何容易啊。因此上老剑客叫上大口天罡气，运足着真功，往前一纵，晃双掌，才要大战夏侯杰。